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大家好，欢迎回到。
咦，这周要聊啥？
我是佑恩，
我是佳瑜，
我是云杰。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类型电影。我们最近有得到一个清单，然后上面的电影包括了《分手的决心》、《告白》还有《布局》。那我们今天就会先聊聊这三部电影给我们每个人是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最后再来总结类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我们现在聊聊《分手的决心》吧。你们觉得《分手的决心》，你不觉得它就是一个双主线，就是有两个主轴同时进行的一部电影吗？
对，
就是爱情
跟
悬
疑。嗯，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看法，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但是因为我原本期待这清单上面的电影都是悬疑类型的，所以当它爱情的部分占比较多的时候，就是有一点超出我的意料。
那
对啊，那你们觉得？
不过其实我没有很爱这部电影呢，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要悬疑不悬疑的，然后要爱情又不爱情，我就不喜欢那种模糊不清的感觉。
那相反的，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它的双主线有相辅相成的感觉，就是他用爱情来推动他的剧情的发展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还算是拍的蛮好的。就是我觉得他的爱情的部分有推进剧情的发展，然后因为他是总共是有两起凶杀案所构成这一部电影嘛。然后就是他就是，但是女主是因为为了就是，她第一个她第一次杀人是为了那个嘛，想要脱离中国，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次是想要见到男主啊，
嗯，
所以就感觉如果没有爱情这条线的话，她可能就是她也不会有剧情的发展，因为她如果没有想要见到男，她就不会再杀人。
嗯，所以你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女主角会犯案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
为情所困。
对，为情所困。
对，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他都是为了情感所犯下的案件、
那你还记得最后面他快要结束的时候，宋瑞来在打电话给男主角的时候，他讲了说，你说爱我的瞬间你的爱就结束了，你的爱结束的瞬间我的爱就开始了。对，那你们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她就是个欲擒故纵的女人。
好难理解。
对，或者是说她思考的太久了，等到真的思考清楚的时候，就是感觉机会就已经逝去了。
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先爱上谁，这样子听起来应该是男主角。
但其实我不太清楚女主角什么时候爱上男主角。
对对对，
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看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大概知道男主角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主角上心。但我觉得这一句话他其实可能是在说，因为男主角他最后其实有一点感觉很累了，因为就是他是警察，但是女主角是为了他才犯下这起案件，所以他其实也有一点像是共同的犯案人嘛。就算他不是有意的，
他也是其实也算是一个幕后推手。
对啊，而且其实在暧昧的时候是不会说直接说爱你的。就是他可能是很，就是他到最后可能是很崩溃很累的时候说的爱你，那这样子对女主角来说，他可能就觉得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是你累了你想要放下的时候，你才会坦白的跟我讲这样。
但是他讲出来之后，女主角才开始确定自己的情感。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
原来我已经爱上他了这样。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了。
原来这么悲伤啊。
对，
好，那但是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就是他有别于导演以前的风格。那这次的主角一位是警察，然后一位是嫌疑犯嘛。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他们身份地位之间的 就是他们的差异会造成蛮大的冲突嘛，就是对于观众而言、嗯、而且尤其是它是一部韩国电影，
嗯，对
对，在韩国社会的话，我不知道其他就是当地的韩国观众在期待这部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剧情会有这样子的发展，
吓到，
对啊，我觉得这个冲击蛮强，
就是要
有张力，
故意有这样子的效果、嗯、让这整个
整部电影，
对，这整部电影看起来好像会因为他们两个身份的差距，那可能会引起一些世俗眼光的，可能是鄙视吗，
嗯，
或者
不看好，
对，或者是对、嗯、或者是他们本人对于这样的状况其实也是会很两难、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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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欸、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身份地位的冲突啊，其实我觉得它跟告白有一点点相似的性质、
嗯、
就比如说因为告白的话它的主角是老师嘛，
对，
但就是我们在、一般社会而言的话，老师这个角色通常就是会去拉拔学生啊，然后去就是好好的引导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嗯、
但是告白这部电影当中却是以老师这个角色他要去
进行复仇，
对，还要向学生复仇，其实我觉得蛮冲击的，是真的很冲击，
对、啊、一开始看到是老师要对学生复仇的时候其实有点吓到，就是虽然就是真的老师在可能台湾社会之中带给人的形象就是他要一直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假如说我是他的，就是我以如果我是那个角色的话，我应该也会非常生气，就可能会生气到没有办法顾及任何事情，毕竟他的女儿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嗯、
但是却被他的学生甚至是他教导的学生，就是其实两方都是他有付出心力在上面的，但是就有点像被背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蛮合理的。
嗯嗯嗯，
我觉得基于母爱，我自己如果说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也会用，可能不会用这么激进，但也许还是会有一点怀恨在心啦。
嗯，
就是说不定不会
还是会有那个报复的心情。
对、
就
是，说不定不会做出来，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嗯、算是一个冲动嘛。而且通常冲动之后，他就会不断的再继续冲动下去。
嗯、
哦，
对、
啊，对，
就会一发
一开起来的，
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
嗯、
没错，
但是他就比较不一样，他好像就是已经完全预谋好了。
对，
就是每一步棋都已经想好了。
他感觉对，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想。
真的，
嗯，
尤其是他骗那些学生说里面有加那个什么，
对啊，那
这个
有加那个艾滋病，
对，艾滋病的血，超狠，
对啊，超狠，
超狠。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整部电影的拍摄手法很有趣、欸，哎，我觉得，
嗯，
就比如说，因为他很多画面其实都是蛮阴暗的吗？
对，他可能在讲一些就是
严肃一点，
嗯，
对对对对，
他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对一般而言，你看到那个画面会觉得事态不妙，非常的严重。
嗯，对，当然他
的配乐
非常的轻快，
对啊，非常的轻快。对，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哦，对，我一开始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告白就是在指，就是我要跟谁告白，就是会是一部可能稍微比较欢乐一点的电影嘛，
嗯，对。
爱情片了，
我就一直感受到那个画面跟配乐的不协调，然后逐渐意识到这个告白好像不是我印象中的告白哦。对，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有趣
哦。对啊，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学生 A 他在跟班长说他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他配的是他们在萤火旁边玩乐的那个画面，然后就是看起来很温馨，但其实他的心路历程就有点像是疯子会讲出来的话，
嗯，
那就让人有点，嗯
嗯嗯嗯，
不知该说些什么。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这部
内心受到
这部电影里面的角色，其实好像都不是我们一般
会在
身边会有的人，
真的真的對對對，就是感觉就是一群疯子拍
的
电影，
这样讲好吗？
可以啊，可以啊。
然后我觉得有一幕很冲击的事情就是，嗯，因为不是那个是体育老师吗？还是新的班导？
班导，
新的班导，
新的班导，他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去拜访那个学生 B 嘛。
嗯，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有热血，他很热血，就非常富有教育热忱的一个老师。嗯、
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烦，
真的。
他每次去拜访之后，那个学生 B 的心情就会 就是受刺激，然后又是变得更加
起伏，
对对对对，起伏又更大这样。
对，
那我觉得最冲击的事情就是他妈妈写完遗书之后，然后藏着一把刀，然后上去楼上要刺他的儿子，
然后被
刺一下之后却被反杀。对，这个地方就我觉得这部戏里面，当然一定是有稍微比较夸大的成分，但是里面其实很角色都有很多的情绪的转折，
嗯，
对，情绪转折都很大。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角色情绪转折的地方让你们印象深刻吗？
嗯，我觉得是接近尾声的时候，老师的计划貌似要成功的那一刻，他突然就是在一个非常骄傲的状况下，突然就跪下，然后痛哭。我觉得那是一个，他算是在追求一种救赎嘛，一种虽然女儿已经离开了，就是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嘛，但
他可能想要找回那个正义，
试图用某些方式，然后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那种，就是学生应该要有的报应，但没想到好像他就是觉得，
就算这样感觉也不能改变什么，
对，
就是，
没有改变一些什么，然后女儿还是离开了，那种情绪的跌宕，但到最后他还是又露出他原本那个冷酷的表情，然后就觉得
情绪的收放很
对，
相当巨大。那这部电影里面有两个老师嘛，就是原本的班导，我们的主角，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就是那个很有热血、很热血的那个老师。你们觉得这两个老师怎么样？
我觉得，毕竟原本那个老师就是原本的班导，他就是这部戏的主角嘛，所以他对于学生的心态早就已经不是，我们普世价值所认为的那种老师应该要有的，应该算是
职业道德，
对，道德感嘛，
嗯。
后来的那位比较充满热情的老师呢，他就是基于对于我们原本那位老师的老公他的崇拜之情，因此呢他就是会想要听听看原本老师的意见嘛。但我觉得他是虽然他的行为很烦人，但他就是还是基于一个老师应该就是我为了学生好，所以我觉得可能以观众的角度来说就，哦，怎么有这种烦人的人，但他也是因为听了原本老师的建议，所以觉得或许这么做真的是能帮到学生，却没想到自己却是被利用的那只棋，
他甚至自己不知道自己被利用，
对，甚至不知道这样子其实害了学生。
那我觉得比较讽刺的是，就是我们平常虽然也会比较喜欢跟那种好相处的老师就是
互动啊，
对对，互动，但是就是他好像有点太超过，就是其实在看这一部电影之前我就没有想过会这样，就是他有点太亲和了，然后反而让学生有点爬到他头上，然后完全不把他，就是觉得他像小丑这样子，
把他当小
丑，真的真的，
对啊。
那这部电影里面其实除了拍摄手法就是电影配备的冲突很令人印象深刻以外，我觉得他的他导演在编造整个故事的他的那一个方式也很特别，就因为这部电影叫做告白，那他就是采用很多，比如说第一 part 这个是谁谁谁某一个角色的告白，然后接下来讲完这个角色的告白，讲完这个角色的故事之后呢，他就会进到下一位角色的告白。我觉得这也是他很特别、很有属于他自己风格的一部电影。
对，我觉得他这样很多条故事线就让整个剧情不会有那种很就是不会有那种无聊的地方，他就用各个角色的生命故事来填满他的节点这样子，就是让他变得很精彩这样。
那说到导演的手法，我觉得像是布局里面他又使用到的手法也蛮特别的，因为整部剧他其实都聚焦在男主角还有律师他们一来一往的对话之间，因为他的对话其实都蛮大量的，那我觉得以这种大量对话的形式继续推动剧情还蛮酷的，跟我以往看过的电影当中相比，就是其他电影即使有对话也不会占这么大多数，他会用其他方式去推动整个剧情，但是布局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以对话的形式在铺陈。
对啊，然后我觉得像是他们在反复推翻彼此论点这个部分也觉得蛮酷的，因为就是 会让人觉得整个剧情很紧凑，所以就是让观众很有那种临场感的情绪在，就好像我真的就坐在他们两个之间，然后听着律师跟男主角彼此的论点在互相的算是抗衡吗，然后像是可能男主角他有提到他就是觉得他的论点就是往这个方向走，那我就会在当下就觉得他讲的好像没有道理的，就觉得好像他是个坏人，可是我又说不出他是不是有说谎，就跟他的论点去走，但是当律师推翻他的时候，我又会陷入那种哈，所以当然哪一边说的是真的，就是那种情绪超满的、
欸、我觉得这一部这个片子还有一点蛮有趣的是他的就是他国外的翻译跟台湾的翻译其实有蛮大的差别的，他国外的翻译叫做看不见的客人，就是跟布局其实看起来完全像是两个不一样的片子，但是它就是同一部片的翻译。那我就是以看不见的客人来解释的话，但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蛮合理的，他可能因为律师的那个角色嘛，他其实是被杀害的那个孩子的母亲啊，然后因为他又是就是男主角花大价钱请来，所以就可以说他是客人嘛。那其实我们要到最后才能知道他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男生的妈妈，所以就有一种我们真的看不见他底下的是什么样的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合理的。
那你不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悬疑片他共同会有的特质吗？那你们觉得像是类型电影啊，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情节？那你们又觉得你们原本以为的类型电影是长什么样的？因为就是在上东阳老师的课程当中，就最一开始我原本以为类型电影有点像是比如说爱情片啊、西部片啊，就有点类似这种，就是它是一个名称。但是后来其实听一听就发现它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类型的意思，没有其他意思。那就是上完东阳老师的课之后就觉得以前没有注意过就是类型电影分门别类，就是它的用意啊，然后它里面具体会有包含什么元素。那不知道你们觉得说类型电影它里面应该要包含什么样的基本元素？
我觉得以我们这次看的这三部片，就是以悬疑为主的这种类型，比较明显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元素是它就是有一种算是普遍都会出现的一些公式吗？像是以我们这次看的三部片，我觉得单就悬疑类型来讲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线索，就是悬疑这个类型可能会出现的。那我觉得像是其他的像动作片就一定会有比较刺激的，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公式化的情节出现吧，我觉得。然后像爱情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些什么情感一些情绪的一些磨合嘛等等的，感觉就是类型电影一定会有根据它那个类型会有的公式化的情节。
然后我觉得就是里面的人物其实多少感觉都会有一点点类似的特质嘛，因为就像是这三部片里面好，其实都有一个怎么讲算蛮勇敢的人吗，比较坚韧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这种角色才能让就是类型电影可以把它的剧情推下去，就是它要有一个带动主线的角色。
那我觉得类型电影它有一个很大的要素，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它应该要有突破性的结局。因为就像刚刚云姐讲到的，类型电影当中它都已经有一个公式化情节在了，那我们也不能说让每一部同一种类型的电影都有一样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在类型电影当中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去思考结局应该要怎么突破世俗的想象，因为要突破之后那东西才有料。那如果你就是千篇一律都是差不多的结局的话，那其实就是没什么东西这样。那你们觉得就是以这三部片啊分手的决心，然后布局告白这三部片来说，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色？我最喜欢的是告白里面的那个主角，就是那个老师。因为 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通常我们在看待老师这个角色的时候，要讲先入为主嘛，应该说他的既定印象就是要帮助学生啊，然后要拉拔学生成长，就是他是一个能够成就学生大器的一个角色。但是现在虽然说他是因为他的女儿被他自己的学生杀掉了，所以他想要复仇，但我觉得以他会去真的对学生进行复仇的一些行为的话，这个本身就蛮冲击的，然后这个冲击感却是我还蛮喜欢的部分。虽然说这个是电影本来里面就会有夸大的部分，但是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来说的话，假设我就是那个老师，那有人杀了我女儿，我当然也是会想要去复仇。所以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其实可以去感同身受，如果我们身为那个老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情绪，那再借由电影当中老师这个角色去抒发我们想要去复仇的这个冲动吧。我觉得
那我最喜欢的是布局里面的律师，因为其实在一开始他的整个形象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但就是一种高深莫测的 feel， 然后再后来他跟男主角的对话里面，就是他是一个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观察得很仔细，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说得很完整很明确，就是他是一个很帅的角色。然后到后来就是到最后一幕，他真实的面纱揭开，然后发现是哇，是那个被杀害的男生的妈妈，我就觉得应该是那种反差的感觉吧，让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那也觉得说身为一个母亲，然后你为了自己的小孩可以做到这么，就是应该怎么讲呢，这么厉害吗，这么神奇的事情，然后你又必须要一直保持你的情绪不能被识破。那让我比较有印象是其中一段，是我到后来才比较有反应的，才真正意会过来，是男主角终于就是在他的话语中终于透露了他真正发生的过程，然后我们的律师呢他就非常的愤怒。但那个当下其实我看电影没有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会就是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是到完全结束之后，而且还过了好几天，我才突然意识到说哇，那是身为一个母亲终于知道真相的时候，他那个很愤怒的情绪就直接当下的展露出来，但他又必须要马上把它平复下来，所以这一幕其实让我真的是还蛮难过的，然后也很震撼。
嗯嗯，然后我的话是那个分手的决心的女主角，就是我觉得她很敢爱敢恨，然后就是很果断嘛，就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果断的人，所以看到她那样，我就会觉得她很就很有魅力嘛。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心机的角色，然后他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就有点在想要让警官爱上他吧，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机不是说有那种有到非常最凶恶极，就是他只是感觉就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所必须要使的手段嘛，就是不是有非常糟糕的那一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些特质吧加在一起，就让他变成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嗯，
那除了这些你们最喜欢的角色以外，如果要让你们再看一次的话，你们会想要看哪一部片？
我的话就分手决心啊，因为就是我觉得他的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看悬疑片，就是他，所以我觉得他的爱情的比例刚好就有点冲淡那个悬疑片的那个成分嘛，所以就会让我比较好看下去。然后他们的，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不是就是融合的很差劲的那一种，我觉得他反而有一点就是相辅相成嘛，所以我就觉得，他有很加分的作用吧。对，
那我的话，我想再看一次告白耶，因为就是像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反差的画面跟声音，然后其实在最一开始 就是我们最开始画面出现的就是老师自己一个人在讲事情，然后同学在旁边吵闹。在那个当下，其实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所以我会觉得哦，真的好吵哦，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在那个剧情里面。直到比较后来，有一个比较好像有一种嘣的那种感觉，才知道说哇，好像跟我们想象的告白是不一样的感觉呢。
嗯，
那是到那个时候我才有办法比较融入剧情，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再看一次的话，就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情节发展了，我就可以在看一次的过程中去找找看是不是有哪些比较细微的线索或是比较细微的一些设计是我没有发现的，然后也可以再去更了解一下各角色，就是他们在自白的这种过程中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地方这样。
嗯，那这样其实我们刚好三个人都讲不同部位，因为我想再重看一次的是那个布局。就其实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部很适合一看再看的电影，因为就像之前说的，就是它的剧情很其实算蛮复杂的吧，因为它就是一直推翻再推翻啊。那其实我就是一个脑筋动比较慢的人，所以如果照着电影原本的速度去这样走的话，我真的就只会被一直带着走，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去思考太多东西，我没有办法在就是剧情跟剧情之间得到一丝的喘息，我所以一直跟着下去。所以我也想再看布局的原因也是有点像是云杰刚才讲的，我会想要好好的把我第一次没有看到的东西再捕捉回来，然后甚至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应该是塞了很多很多细节，包括他电影里面角色自己本身就讲出来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那个饭店人员里面其实根本就没有他妈妈，像这个是他们自己讲的嘛。那我觉得除了这种他们本身就有提到的小细节以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是我第一次看没有办法跟上的，甚至是没有发现的。对，所以说不定这部我看了第二次还会想再看第三次第四次这样。那我其实蛮好奇，因为大家平常看的电影应该都不太一样，你们平常会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啊？我也很好奇说，就是你们这次看的这三部电影是悬疑片吗？那你们对这三部电影或者说对悬疑片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好，那我的话就是其实我平常的话不太会在家里用像是 Netflix 看电影，我比较喜欢跑去电影院看。然后我跑去电影院看的话，其实我也是大部分都会看商业电影，就是比较大制作那种，我会觉得钱花的比较值，就可能像是复仇者联盟或是什么水行侠之类的吧。
最近的那个什么阿凡达。
对对对对对，然后
阿凡达。
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平常就比较喜欢看奇幻片，然后再提一个的话可能是爱情片这样。因为我比较胆小，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去看悬疑片什么的，我怕看到就很血腥的画面或是有鬼嘛，类似那种感觉，就是我晚上可能会睡不着，所以我平常不太会去看。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机会，然后就看了这几部嘛。但其实我就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不错，因为悬疑片感觉它的主线会很明确，就是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谋杀案啊，或是要找出什么东西的凶手这样，就是它的主线可能会比其他类型的片子来得更具体嘛，所以就是看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看不懂他干嘛的那种心情出现。就其实我觉得其实反而是蛮不错的体验。对，就是可能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比较有名的话，就可能还会也会跑去电影院看吧。对，
那我自己平常看的会比较像是爱情或是喜剧，那再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会看一些恐怖片。那爱情片的话就是我就很喜欢那种看男女主角的那种爱的死去活来，那我自己也哭到快不行的那种，我还蛮喜欢那种过程的。然后这次的经验就是悬疑片的话，我反而是就是悬疑类型的，我反而都是看书诶。那在因为看书，虽然你是没有画面，必须自己去想象。那因为是我自己去想象的，所以就不会有那种我自己想的会自己嘎嘎的那种画面。
嗯。
可是这次是看电影啊，那个画面就是 导演已经完全帮你设计好，所以你就是去看。所以有一些像我觉得又会像我平常看恐怖片的那种感觉，所以恐怖片就单纯要吓你，他吓完你之后就是那一刻，那你也不会再去，我自己啦，我是不会再有那种哦，好像刚刚那一幕又出现，因为你就是在看脸，所以不会有那种感觉。可是悬疑片的话，它那种恐怖并不是说单纯那种很快速的吓完你那就没了，它是会让你毛骨悚然，然后会一直记在心里，然后等你看完之后那个感觉还在。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把我平常看的那种一些比较相关的一些元素好像都混在一起了，那就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而且从这次之后我也觉得说感觉悬疑片也是我之后会去选择的一些类型耶。
其实我也这样觉得，就是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平常要说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的话，我比较没有特定啊，就我也是那种电影院现在上映什么啊，然后感觉哦是大制作就一定会去看。那但我觉得我最近我个人的话，我最近开始蛮喜欢看别人实况那种恐怖游戏，所以就开始有点想尝试恐怖片。虽然说游戏跟电影都就是它的那种运作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既然都有恐怖的元素的话，那我还是蛮想尝试的。那连接到这是悬疑片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悬疑片里面它就包含了一定的恐怖，那而且我本身也蛮喜欢就是看那种很有自己世界观啊，或者说它整个怎么讲里面故事内容就是很多，就是那种资讯量很大那种，我很喜欢看这种作品。那我觉得像这种作品的话，通常可能会比较常以小说的形式出现吧，因为电影的话也就只有可能两三个小时最多因为电影的话可能就只有两三个小时最多。那我觉得悬疑片的话，它就包含了那种我想要的就是充足的剧情量，然后又包含了我想要的就是有点惊悚恐怖的那个成分在里面，而且就是它里面还有推理的过程。那我也很享受那种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踏进，好像真的要找到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啊，最后那个真相是什么。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就是我觉得又可以带观众更投入到剧情里面，因为会有那种会想要随着这个主角啊然后一起去探究那种心情嘛，就是我很享受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虽然悬疑片也不是我平常会看的电影，就是它也不是我会锁定的一个 type， 但这次看完这三部之后，我反而觉得它带给我的感受是比我想象中还好，所以我之后应该也是还会再去找悬疑片有什么必看的什么经典的著作。
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谈论了《分手的决心》《告白》还有《布局》的一些大纲，还有我们自己对于这些电影的想法。那接下来还紧接着连接到我们对于类型电影的看法啊，包括基本元素，还有我们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那这次对悬疑片又有什么感想。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再跟两位聊一下电影。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
拜
拜拜。